大家好，我是阿瑞。你现在收听的是英雄说书 Podcast 版本。如果你想要观看有搭配图文的影片，欢迎到 YouTube 上搜寻英雄说书，诚挚邀请你订阅我们的频道哦。
你曾经在课本上读过蒋经国的故事吗？他作为军事强人蒋介石的长子，父亲交办给他的各种重大任务中，最为台湾观众熟悉的莫过于军情、国安与政工三大系统，这让他有了情报头子的外号。今天呢，就让我们来聊聊蒋经国究竟是怎么跟情治机关搭上线，对他的接班之路又有什么影响呢？Hello， 我是说书人阿瑞，欢迎来到台湾列传时间。这次啊，刚好轮到由付费会员票选，大家选择的主题是蒋经国与情治机关。去年啊，我曾经做过小蒋少年时代的影片，当时呢是以命运的四九年为界，把重点放在他与老爸蒋介石打输国共内战撤退来台以前。而这次影片呢，则会聚焦于蒋经国抵达台湾，如何以太子姿态空降到情治系统当中，一步一步整合情治机关，成为特务共主。那一路上啊，有意外发生，也有人为操纵。就让我从国民党败走台湾的1949年聊起吧。我们在国共三大内战的影片里有聊到，在整个内战过程中啊，共产党间谍的渗透非常成功，导致许多重要军事会议记录外泄，好比徐蚌会战的战略规划等等。因此呢，当蒋介石发觉大势已去时啊，首要之务呢就是重新部署情报网，以免重蹈覆辙。在49年的夏天，老蒋成立了一个政治行动委员会，目的是什么呢？是要整合国家的所有情报工作，把监视重点放在大陆沦陷区的东南沿海以及台湾岛内。当然啊，老蒋会愿意做这种大破大立的决定，某种程度也是被赶鸭子上架。因为呢，随着国军兵败如山倒，他们安排在中国各地的大量情报站特务人员，不是遭到枪毙俘虏，就是干脆投降共产党。即便后来呢，还是有人跟随大军渡海抵达台湾，可是都有如惊弓之鸟，士气非常低迷啊。那大家会好奇哦，所以蒋经国就是这时候成为被赶上架的那一只鸭子吗？ No， 大家如果有看前支影片就知道啊，他们父子俩的患难感情并非一开始就这么坚定啊，彼此呢都有些顾忌。因此最早被派去统筹政治行动委员会的人不是小蒋，而是另外一名出生于老蒋侍从室的高阶幕僚，名字叫做唐纵。要知道啊，唐纵不是省油的灯啊，他1930年代就投入国民党特务组织学习情报工作，是和特务王戴笠辈分相当的人物，还曾被派驻德国大使馆担任武官。但是啊，即便呢如唐纵这样的背景哦，他依旧撞得头破血流，感受到满满挫折。在接手工作半年左右呢，就对老板报告，不好意思啊，我没办法达到您要的绩效。讲认真的啊，这不能怪他，无论换谁来做这一份塞苦，都要面对三大困境：派系不合，人满为患，容易树敌。首先是派系问题，国民党呢原本已经有两大情治机关，分别是刚刚提到的戴笠一手创建的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简称军统，另一个呢则是在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下由陈立夫兄弟党 CC 派掌控的中统。这两大派系有彼此常年争权，互不相让，再加上呢，情报体系内往往会有师徒传承的效忠系统，不是你喊一句合并就会乖乖合起来的。再来呢，是爆满的人员编制，在国民党打败仗以前呢，军统中统各自只在台湾设立一个工作站，毕竟啊，岛屿面积不过36000平方公里。然而，当国民党确定要撤退之后，小小的台湾哦，却必须要容纳过去全中国1100多万平方公里部件规模之下所招募的特务人手，外加他们的总部也跟着搬迁过来，其中的混乱啊，可想而知。最后呢，则是树立敌人的隐忧。要知道，政治行动委员会的目的呢，是要整并组织。换句话说呢，势必会有些原本是主管的人，在新的组织架构底下被拔掉一些权力。而那些小主管可不是吃素的啊，他们可能都是水里来火里去的资深特务，想动他的位子，你势必得提供足够的诱因才行。综合以上种种呢， 唐纵才会表示啊，这任务太难了，我力有未逮。蒋介石左思右想之下，终于把眼光转到了儿子蒋经国身上。小蒋是在1950年4月接下了政治行动委员会秘书一职，随后啊转任总统府内的机要室资料组组长，这是国安局的前身。不要听组长这个头衔好像很逊哦，在那个以人领党、委员长说了就算的年代，蒋经国必须统整党政军的情报资料，直接对老爸负责。他曾在日记中写道啊，自己啊是直性子的人啊，想到什么做什么，如果不是为了父亲哦，是不会来从事情报工作的。虽然呢，小蒋的日记里啊有诸多值得推敲的地方，但这几句话呢，我认为有七八分真诚。一来，他从西伯利亚返回中国后，多半是负责地方行政、外交斡旋。再说啊，小蒋之前在江西、上海打老虎的那种手段，确实呢是有冲动表现。你要说是演出来的，我也铺太深了。好了，背负着父亲期待走马上任的蒋经国，有办法解决前面提到的三个问题吗？现在回头看哦，不得不说啊，运气呢是站在他这边的。先说说派系问题怎么解决。当时国民党内的情治单位，除了军统、中统势力外，还有一个由彭孟契负责的台湾省保安司令部。这口老彭哦，就是个尚书大人啊，风往哪吹往哪倒，好机灵的啊。看到两蒋打算用台湾当作最后反共基地，率先表态输城。尽管呢可能是台面上的，但至少不会明着跟小蒋作对。至于陈家兄弟党的中统派，他们在1950年时呢受到老蒋与陈诚之间的权力挤压，最后失势下台。这时间点刚好凑上小蒋接管情报工作，让中统派陷入群龙无首，难以抵抗整并。于是啊，算一算党内比较大的反对力量，就剩下军统派了。当时呢，戴笠已经过世，由他手下的大将毛人凤继承资源，把原先班底呢化身为国防部保密局，而毛人凤与小蒋的斗争就此展开。这个毛人凤何许人也啊，竟然敢跟太子争权。他会有这种胆量呢，主要是在于啊，蒋介石下野李宗仁代理总统那段期间，他并没有转投其他派系，反而呢是乖乖等到老蒋重新回归。或许是因为这样的效忠表态，蒋介石夫妻呢对他多所倚重，让毛人凤啊有一种自己功在党国的尊荣感。当他看见小蒋呢空降插手国家情报业务时啊，整个就不爽了，甚至自导自演了一出假绑架、真恐吓的案件。故事发生在1951年春天，约莫是蒋经国上任的一年左右。毛人凤呢手下有位亲信，名叫杜长城，他计划要执行绑架小蒋的机密任务。当然啊，这不是真的要谋害太子，只是呢营造出惊险刺激的氛围，吓吓对方。按照剧本哦，毛人凤呢最后会以超级英雄的姿态登场，英勇救主。如此一来呢，既能跟蒋委员长邀功，又可以对外释放小蒋不适合担任领导人的讯息啊，简直吼、哦、是一兼二狗，蒙拉兼三口啊！说书说书说的就是这个无巧不成书。那位亲信杜长城在关键时刻竟然出包了。他因为涉嫌参与一起黄金走私案，结果遭到蒋经国的人马逮捕，使得绑架任务连带曝光。此事哦非同小可，小蒋呢立刻将消息上呈老爸。殊不知啊，蒋介石呢对于要不要查办杜长城非常迟疑，担心会因此动摇到军统派的势力，这让蒋经国啊非常泄气，在1951年3月10日的日记中抱怨：父亲大人啊，因为担心毛人凤不满，不敢深入调查杜长城案件，人与人的问题啊，实在太麻烦、太痛苦了。尽管最后啊，杜长城和其同伙有遭到枪决，作为主管的毛人凤却逃过一劫。他跟蒋经国之间的关系啊变得更加恶劣，这样要如何整合势同水火的双方呢？危机就是转机哦。小蒋费尽千辛万苦让他挖角到了一个超强盟友，名字叫做郑介民。郑介民呢，他跟戴笠一样都是军统体系元老级的人物，还曾经陪蒋介石出席开罗会议，负责维安工作。最关键的一点在于呢，他比毛人凤资深啊，称得上是学长。两人之间呢存在着余量情节，是蒋经国给了郑介民发挥能力的舞台。 前头聊到啊，情志体系的传承是相对封闭而且保密的，要如何建立属于自己的人马，你必须有个老师傅当门面。郑建明呢，就是那一面招牌，他协助小蒋规划开设情志人员训练班，依靠自己的人脉吸收了原本军统与中统两派干部来上课，并以混合编组的方式呢，打破过去互相竞争的状态，算是带来一个好的开始。原本人满为患混乱的编制呢，也随时间获得改善。 But 情志机关遭到猜忌的问题却不是那么容易可以解决，紧接着浮上水面阻碍蒋经国整合的势力呢，就是来自境外的美国。从20世纪中期以来，美中台的三方关系啊，始终是牵一发而动全身。蒋经国开始改革情报系统的50年代，亚洲也发生了大事，那就是1950年的秋天，中共以志愿军的名义出兵支援韩战，俗称的抗美援朝。美国啊，华府为了减轻朝鲜半岛上军队作战的压力，决定对中国东南沿海发动突袭行动，由 CIA 成立了西方公司主导本案，于台北设立突击指挥部，还在淡水呢开办游击干部训练班，并提供了大量军火弹药给游击队员，让他们可以持续对大陆进行骚扰渗透作战。而台美双方呢，为了沟通顺畅，还共同成立了游击委员会，这是国民党撤退来台后啊，与美国政府间的第一个合作平台，超级重要哦。那么谁可以代表中华民国进入委员会呢？原本的规划是由郑建明从政治行动委员会中协商选派，但保密局的毛人凤怎么可能把美国这个庞大资源拱手让给小蒋与郑建明呢？于是他便透过宋美龄以及他的外甥孔令侃努力游说美方高层，竟然成功把蒋郑二人排除在西方公司计划之外，完全不让他们插手。最后呢，游击委员会的主席是宋美龄担任，淡水游击干部训练班则让毛人凤的亲信主持。上面这段经历呢，在美国中情局解密后的文件里有很生动的描写。毛人凤对美国大哥告状说中华民国的情报业务假如落入太子手中，他因为有苏联共产党背景，很快就会让红色力量渗透整个台湾岛。哎，你说美国这么听话，毛人凤讲什么就照单全收吗？事实上，美方对于蒋经国早有不满，西方公司事件只是他们做出明确表态，而引起不满的原因在于蒋经国的另一项重要业务，叫做军队政工制度。相信荧幕前当过兵的观众朋友应该都知道国军有所谓的政战兵科，而政工干部学校呢，就是今日国防大学政治作战学院的前身。在阿瑞我服役的年代政战官多半担任辅导长，俗称的 PO， 平日呢负责士官兵的心理辅导，批改大兵日记，节庆活动宣传等等业务但是呢，这其实是我们军队国家化之后所带来的改变。早年呢，党政军一体的时代，政战兵科都有浓厚的国民党色彩，原因无他，国军的政工体系本来就是源自于苏联，当时他们会在军中设置党代表，监督军官们是否有代乎职守行为散漫的疏失。听起来怎么跟古代的监军有点像呢？没错，在北伐前曾当过第一任政治部长的陈诚就说过，政工人员在军队中的地位是很尴尬的。日后负责这业务的蒋经国更尴尬，他们的存在本质意味着国家对于军官不完全信任，政工人员如果很积极调查，会让军中人人自危，制造摩擦。反之呢，如果只是当个好好先生，那又形同累赘，坐实了外界对他们无能的嘲笑，这分寸呢非常难拿捏。你说当年国民党培训出这么多的政工人员中，又有多少人可以做到谨守分际呢？不说别的，我们单单从他们撤退来台后，就发生过澎湖第75军的某团长把单位上的政工干部殴打成伤，又或者呢，第87军三名政工人员因不满部队整编而自杀的各种案例。不止基层军官对政工体制觉得厌烦，高阶将领呢表示反弹的案例也不少。好比说陆军孙立人以及海军的桂永清， 孙将军呢本身是留美的，对于仿效苏联的军中政委制度原本就意兴阑珊，而桂永清呢则是对海军政工幕僚的各种检讨报告强烈表达过不满哦，甚至扬言要辞去自己的总司令。锵锵锵锵锵，麻烦的来了。当时与蒋介石政权合作的美国同样不赞成老蒋用政工方式解决问题，当然他们能理解国民党打输内战后对于共产党间谍渗透的恐惧，只不过呢，透过政党的力量监督军队会引发另一个弊端，那就是军队存在着二元领导，小兵该听长官的话还是听党工的话。在1951年7月25日 CIA 的解密报告中啊，有一则有趣的解读，华府认为呢，老蒋因为担心三军叛变而容许政工部门的权力凌驾于总司令之上是很不可思议的，美方呢甚至把国军的战力低落归咎于实施政工制度。这个推论啊有没有滑坡这边暂时不讨论，至少我们可以发现台美如果要继续战略合作，政工的存在呢变成了绊脚石。由于老蒋不敢得罪美国，蒋经国啊自然也必须在这议题上选择退让，否则像是毛人凤那一些政敌啊无时无刻都在见缝插针。最后呢双方达成的妥协是政工单位保留但定位为部队幕僚机关，小蒋取消了政工干部的附属权，不能明着去干涉军官发号施令，同时必须让美方在台湾省保安司令部内安插一个咨询委员会作为平衡政工之用。1950年到1955这段期间，蒋经国啊一直坚持捍卫政工业务，终于啊被他等到了转机，那就是1952年的艾森豪总统当选。共和党出身的他改变过去杜鲁门总统的作风，对蒋氏政权释放相对友善的讯息，甚至还在1956年让美军顾问团团长出席复兴岗政工干校的毕业典礼，有人将此解读为美方啊似乎公开支持了国军的做法，常年的争议暂时画下休止符。然而这些军队与政治上的恩恩怨怨依旧牺牲了不少人，我们今天呢先不细聊白色恐怖的高峰期哦，未来可以开一支专片讨论，单单呢拿刚讲的孙立人将军来说，他就是最著名的政治斗争牺牲者。从看待政工制度的角度不同，小蒋对孙立人颇有微词啊，认为他挟洋自重，戈壁往外弯，双方哦不止一次呢在会议上有言语冲突，而孙立人确实也有对美国友人私下表达过不满，认为政工人员助长了官兵互相打小报告的风气，阻碍台湾民主进步。在蒋孙双方原本互看不顺眼的情况下，美方对国军做出的各种干涉，蒋经国很自然就往孙立人居中牵线这个方向去思考，认为啊那是种卖国行为。终于1955年春天，小蒋逮到机会，利用孙立人的旧部下郭廷亮涉嫌叛乱案为理由，逼孙辞去总统府参军长的职务，从此呢被软禁长达33年。有一种常见的说法是呢，孙立人案件中老蒋跟小蒋也是被政工人员蒙蔽，看了他们用不法逼供手段取得的自白书才做出错误判断。我不否认这个可能性哦，但也要提醒观众朋友，小蒋对孙立人的不喜欢也是真实存在的。当一个人内心有成见的时候，是不是特别容易被趁虚而入？而这就是独裁政权以人治凌驾法治最常出现的状况。蒋经国其实很了解特务人员办案的手段有时残酷哦，因为1951年呢曾经发生一个案件，小蒋在赣南时期有位老部下黄密遭到调查局检举有匪谍嫌疑，历经了9天9夜的摧残拷问，签下自白书承认自己是共产党同路人。蒋经国后来亲自介入案件调查，洗刷黄密的冤屈，让他无罪释放。小蒋还在日记上写着，黄密案发生之后啊，我得到了很多启示，有许多人为了自己的立功不惜牺牲人家的一切，包括生命在内，这就是所谓人吃人的社会，干部有罪应当严办，敌人应杀但绝不可冤枉人，这是做人的基本道理。上面这些话如果对照4年后的孙立人事件，又或者单单1950年到1955年间被关在绿岛的10000多名政治犯，我觉得是格外讽刺。 说个题外话，有人呢或许好奇，亲美的孙立人遇难时为何没有得到美国救援？我猜测，由于当时美国和中华民国刚签署协防条约没多久，可说是正处在感情蜜月期，不太可能呢因为一个将军而翻脸。二来，中情局掌握的情报是孙立人啊不会有性命之忧，所以呢也不急着干涉。以上种种呢都让小蒋处理起本案格外顺手，再加上他的政敌毛人凤此时因病赴美就医，等于啊天赐良机，让小蒋有机会一口气掌握国安情报两个局处的业务。在孙案后的隔年1956年，他成为了台湾岛上名副其实的情治单位最高共主，甚至呢还受 CIA 邀请前往塞班岛参观美军基地。眼看蒋经国就要媳妇熬成婆，在太子接班路上一片光明之际，1957年，阳明山却爆发一起重大的刑案——美军上士开枪击杀国军少校刘自然案件。由于该名上士呢，最后是以罪证不足宣判无罪，还火速搭乘专机离台，引发群众哦对于驻台美军的不满，甚至还有人冲进美国大使馆砸车纵火。某些舆论呢，把台北暴动的幕后推手导向了过去立场反美的蒋经国，说他啊利用职权暗地纵容暴民。本案呢，对小蒋好不容易建立起来的威望造成不小打击，甚至被调职转往接掌行政院退辅会，直接从新闻媒体上神隐。不过呢，我个人哦，其实不认为刘自然案件对于蒋经国是纯粹的坏事。相反的，他正好利用这一次危机，逐渐从指挥情治机关的第一线退了下来。曾有党国前辈建议他，不要让蒋经国三个字和政工与特务连结得太近。虽然现在回头看，他们好像真的变成了小蒋的本体一样。在1960年夏天，蒋经国接掌情治工作满10年的时候，曾说过一段有意思的话。他认为哦，情报乃从事此项工作者人格、智慧、经验的集体创作。小蒋呢感叹天下虽然有许多不可思议的事，但10年来的经验告诉他，好的情报工作呢鲜少有新奇与惊人之处，正确的情报必须从沉静、隐蔽与耐心中得来。而我必须说，忍别人所不能忍还真的是蒋经国的重要特质之一。还记得吗？影片开头提到，小蒋原本认为自己个性不适合做情报，但10年过去，究竟是他重新认识了情治工作，又或者是情治工作改变了他？好了，关于蒋经国日后接班的故事哦，我们会再继续拍影片介绍。片尾呢，照惯例是每月赠书时间，这次要送出的是郑维中老师的新书《岛屿历史超展开》。他上一本作品啊，《海上佣兵》也很受欢迎。本书内容呢，聚焦在17世纪的大航海时代，是以比较人物和人群当主轴。好比呢，有汉人海盗林凤，海外出生的唐人第二代，例如郑成功、何冰，再加上岛屿上的原住民族群，甚至是第一代湾生等等。推荐给喜欢听人物故事的各位，只要在影片下方留言“岛屿历史超展开”，就有机会抽中好书。付费会员们还可以到专属社群贴文填写表单，有第二次中奖机会哦。今天的故事说到这边，你还想听哪些关于台湾的故事呢？欢迎在留言跟我们分享。想看其他民国人物专片，也可以点击旁边的方框欣赏。大家如果喜欢这支影片，请不吝帮我们按个赞，推给更多人看到。除了订阅英雄说书之外，说书人阿瑞也有 Instagram 可以追踪，我会在那边分享一些日常生活。在能力所及范围，欢迎加入会员或用超级感谢留言给频道大大鼓励。期待和你们下次空中再见。